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十一页里面谈到菩萨哈。有菩萨与有情心性哈、好水转，那这里就谈到随忧苦定对方忧苦的这一个生于啊该不该现出这种令对方忧苦啊，这个我们也谈到说，如果能让他离不善处安立善处，这个忧苦你也必须要努力去做。那如果这个忧苦给他的这个忧苦不能让他离开不善处安住善处，你也要很努力的不要现出这样的一身语让他忧苦。好。好，这个就是说你看他的一个原则，这个前提在哪里？令利离不善处安立善处。就这么想法。所以我们不是后来不是讲说那个什么爱的教育啊，这个爱的教育，所以我说爱的教育对他好的就是爱的教育啊，他能接受就弃以弃机，他不会像我们现在有时候那个爱的教育谈得太离谱了，他们不知道，因为众生的根性并不是你想的啊，有的讲说甚至有的讲说我们只要一直对他好就好，不是这样。有最近有很多教育是用这种想法，我相信对他好这个心是一定，这是因为他自己讲，即便你要先让他忧苦，你也必须要助哀悯心，对他好这个心是没问题的，但方法并不是一直顺他，不一定是一直顺他的，哎，那否则的话，那怎么会有你顺他？问题是地狱，你替不替他受？你既然知道他如果要受地狱苦，而他眼前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嘛，就是说你这样的对他好，有的人是可以慢慢被感动。有的人是没办法了，否则的话那个监狱就不用设了，是不是？所以这样的理论啊，会阻碍了很多能利益众生的一些善巧方便。所以他关键在哪里？我常讲说，我之前就讲不能施以那种对他令他忧苦，这个不常施以，不能常施予，但不能否定，不能否定，一般还是爱的教育，将心比心。但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只有这一味药可以用，这里你看他自己又先讲出这个道理，但这个中间要拿捏哦，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你很多的，就是说我们要令我们经常要令众生忧苦，是带着一种惩罚的心，不是他是为了利益他的心。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很维系很维系的想法，必须要掌握得很清楚。那在我们现前的菩萨在行持当中，经常会夹杂这两类的，哎，就会夹杂这样的一个心情，不容易完全的清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很审慎的去调整， 你看到这个心念，有时候是啥？我们的作为没问题，但我们心念有问题。但有时候就是我们的作为也不分对，但也不分错，因为这里面夹杂我们的心念不一定完全清净。那菩萨就在这里不断的学习的，啊，就是要从这里不断的去学习，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到非常清净，啊，就像那个要割截身体，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们是在学这个。但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你明明知道令他忧苦是不得已的，而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也必然会有啦。所以很多人干脆就不做，其实不做违背菩萨道，做了也违背哦。对，不做，你明明知道用忧苦能让他离不善处，你却偏偏怎么样不给予，你就是那种回避，你当一个死好人，明明知道适当的呵责、适当的对峙能远离不善处是必要的。我们不敢讲说怎么样，在以前啊，因为在我们现在我们的福德力啊，我们的威德其实是很差的，所以要把事情做到圆满啊，很不容易。第一个，不，有时候不是事情对错，是你的威德不够，他就是不无法接受。好，我说如果你放光飞了他，他就全部接受，但你没办法做到这一点，那加上你自己本身的烦恼对峙也不够，这时候诸多，这就是现前初学菩萨的一个行菩萨道的现实。你必须时时看住你的烦恼，又无法完全对自己的烦恼，却又知道必须要行菩萨道，这就是我们现在行菩萨道最多面临的。这时候我就有时候面对学生就讲说，我们现在的指责，现在的所有的对峙，你可能会苦恼，可能你会埋怨，你乃至会生恨。那如果这一份的提醒对你未来一直都有所帮助，不至于造恶，那宁愿让你埋怨。你埋怨是个人啊，反正这个人到最后就不见了。但这个法，如果你虽然不满被呵责，但从此记着自己曾犯的过失的时候啊，这样就值得了，是不是？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怎么样？很努力啊，方便施者利利啊，怎么样？令其现行啊，啊，就是方便施者利利，策发要令现行，就是令他忧苦。所以这个就是菩萨在行持利益众生的时候，并不是不清楚，他时时在观察，他也观察众生得利益处，也知道自己的不足处，但却还怎么样不断的努力的去修正，然后去实施它。可贵在这里啊，那成就也在这里啊，因为他是不断在，我一直在讲他不断在反复思维的时候，这个思维都是缘善法，对不对？观察自己不足，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我反观呢？又落入身口意的造作，你说这种具体的菩萨的修行，它才是将菩萨形象给具体化的，这就是活生生的菩萨行。我们不要讲说，我现在举例的都是拿现实去模拟呀、拿现实去模拟的菩萨才是可行的，你不能空谈理论的。好，我现在啊、我为了这样，我要让他有苦，让他离不善处，利益善处。你有没有考虑清楚你自己周边的因缘？你一旦没考虑清楚，这边问题就开始。第一个，你的菩萨行失去正觉知正念， 所以这个菩萨行可能越走越偏，是不是？所以其实一个菩萨行，他经常有我不是一直跟大家提吗？利益众生，其实以我们现在利益到最后最利益的就是自己。说实在，真的是这样。包括说法，说到老半天，我常讲到底听多少？不过别人听多少不知道，我反正我每天这样讲讲讲，这种法的思维没停哦，所以才这样成熟的，才纯熟的哦。以我们现在来讲，真正利益自己，真正的利益是利益自己啊。啊，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个利益别人呐、啊，但因为你在这里学菩萨行，你让你的菩萨从这个五蕴和合、五蕴假我的这种烦恼和合的我啊，变成慢慢具有菩萨的实质内涵，就是菩萨法身嘛。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很高的法身，我们就讲说它有戒的功德进去，有定的功德进去，有慧的功德进去，不就吗？不就是这个吗？是不是？哎，好，那我们再看啊、哦，复审观察，若于如是，他有情事现行生矣，令于有情发生忧苦，如是忧苦，若不令啊。他或与有情，或不令恶出不善处、安利善处，菩萨尔时于如是事现行身矣，复于心故啊，方便施者，历历遮止，令不先行。哇、哦，这叫越来越难了。对一个还处理，现在跑出旁边来的，啊、嗯，所以这就是菩萨难，难在怎么样？我对他有利，但我这样的造作对其他无利。那这怎么办呢、啊？我们不讲叫手指伸出来都不平，那个根性都不一样，到底要对治哪一个？你看，这又要较量功德了。他说，如果让其他的不行，可是问题是，如果都让其他的，能有的能做到，就是暂时不要，因为有时候为什么有些是非不谈？我们在行菩萨道，做在包括日常生活，哈，出家在家，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些是非为什么不谈？为什么这时候谈，可能影响更大？的确是这样，因为谈小是非，大做大动作，为什么造成负面的影响更大？会这样，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为什么谈？不谈因缘未到，啊，因缘未到，甚至有些人的是非，大家还不清楚的时候，还以为他是善法，这时候谈就麻烦了。为什么？激起就是啊反弹。为什么？因为大家还不认识这个事情的真相，这时候说是是非非讲不清楚，所以只好不得已让他慢慢酝酿。具体化之后才说，这时候不说，因为说的会让一些还不清楚的人、不知内情的人，就受影响了。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凭这个自己的烦恼，轻易的这样在，有时候有一些抱怨的语啊，这个抱怨的语啊，有时候就是对人的一种诽谤，对事情的扭曲。那造成更多的复杂，无形中所造的过失就很大。这都是我们行学菩萨行必须要观察，任何一个动作所牵动的缘起是怎么样，我们不可能观察很清楚，但至少你要努力，你这样的努力自己在增长，也减少过失，是不是？而不是那种直辣辣的想讲什么怎么样，有些事情妄断是非，你根本不知道内情。为什么不能讲？我现在把这个例子模拟更现实，就是说，有些事你为什么不惩罚他？嗯，不能。那你就不满，你为什么不惩罚？嗯，不能，就是不能，因为有其他会有问题，懂吧？ 所以越领大众的事，越关系涉更多人，那这个处理方式就是越重，乃至到最后说不说？说，说的时候会不会人会有人忧苦？会，但为什么还要做？没得选择，这已经涉及到大是大非了。比如说在佛教界里面有很多知见的问题，我们今天针对某些知见去论是非，有一群同情者就会反弹，是不是？佛陀也照顾不来啊，佛陀有时候说法弟子跑开的哦，他也无可奈何，对不对？他也无可奈何，他说了应这个机，法华会上很多会上很多根基不够的他就离开了，不是吗？那佛陀你没守菩萨戒，我火守的是佛戒，不是菩萨戒，开玩笑，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例子，大家要学会到那种观察尽其因缘，观察得大最大量的功德，其实有点像西方那个伦理学里面的功利主义啊。当然它不只是功利主义，我的意思就在我认为啊，这个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现实的那个功利主义，就是把这个好处道德的好处发挥到最大，发挥最大的这就是道德，可以利益一个人吧，可以利益十个人，你只利益一个人，你这不道德。就道德来讲，因为他要发挥最大的利益，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因为如果我不把这个道理讲，我们变成太轻易的就这样切割，做不做，弄到现实乱了，所以我必须要讲出这个原则。所以假如你没有充分的智慧观察还有经验，你就很难做好事情。你有这一片好心看不到，没办法，所以要学啊，要经验啊。有时候我们在旁边凉凉的，你做了就知道，原来你做了以后才涉及的面这么广啊。你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两个两个事情，三个乃至到最后十个一百个一千个，考虑完全不同，考虑今年，考虑十年，考虑一百年，不一样哦。考虑的面不同就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还真难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不说，说你也听不懂。假如有能力看到更广的缘起的发展，对某些人你根本就像大人想尽办法要解释他为什么这种决定，跟小孩子讲，跟那个小学生讲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听不懂啊。他说你怎么不说，所以你也听不懂啊，是不是？只能就他能听懂的部分去说，能不能展现所有的因缘？展现出来也没用啊，为什么？他不懂啊。所以我们在施以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一份作为啊，不管是这是讲忧苦，后面如果你把整个菩萨戒的精神应用出来，我们现在提供的是各种角度让你参考，实际运作啊，应用之妙，存乎一心啊。有没有标准？你自己现场观察啦。所以有人说，我所以才会一直不要动不动你问我就给你一个标准答案。你这标准答案应不了太多现况，你必须要学怎么样智慧，学会灵巧应用，这才有用。所以很多人就乖乖的在一个环境里面都这样听听听，很危险的哦。为什么？你没有实务经验，你没有实务经验，你看不到那个实质上的问题， 你这种实务经验没有，你很难去做好事情。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菩萨不断在具体作为当中给自己的那个菩萨思量给养成的。空谈没有，空谈到最后你讲很多，你我们也经常听到哦，我们要发心要菩萨道，你一做就做不成那么容易。这时候才能看出你的戒波罗蜜，你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这时候就开始真功夫拿出来。我们才从这里看到我们诸多不足啊，像我们是不是很多不足？这很明显嘛。那学咯，一年两年几年下来，你发觉本来会畏惧，本来会不足，慢慢就足了。为什么？具体累积的这种都是，这种人最好用啊！这种人基本上因为他是真功夫练出来的。一话同样讲一句话，有实质经验跟没实质经验听出来啊，味道就不一样哦。你对佛法有几分观察跟没有观察，只是鹦鹉说话的那种呢，听出来味道不一样啊。你就算表情跟他弄得一样，还是怪怪的哦。偏偏外行可以哦，内行就觉得怪怪的哦，因为味道里面少了那个东西的，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是少一个东西。就像那个到日本公司，一定要下一秒睡，哇，你看他多热忱啊！但你会相信吗？对，他可能很热忱，可是他是他的工作，跟有的人一开始由自内心欢迎你来，那种感觉不同哦。啊。我不是讲说有时候到人家家里去，有的人到人家家里就把人家冰箱翻开怎么样，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哎呀没问题啊，因为人家很熟啊，对方哎，那个主人怎么对我们爱理不理啊，连打招呼都没有打招呼，看你来我们来就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把你当自己家人，他根本不打招呼，你家人来还特别，你回到家你们家人还你爸妈说哎。你哪里来？要不要喝杯茶？你回来就回来啊，要吃自己拿。有的人熟到最后，就是有的人他就把你当作很熟的人，他连动作都没有。这种人反而是没隔阂的，所以不能光从表象，是不是？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发觉，就是说这一份观察是透过实质的经验所累积出来的气质，那这个东西必须要现场模拟，现场去训练啊。所以我刚才讲过，原则上如果让他不能离散处，安离散处不做，或是让其他不是这个人的其他，可是我刚才讲过，那为什么在很多现实当中，佛说法也让有些人起恶恼离开？可是我现在如果不讲，这些人怎么度？当然以佛菩萨的佛的力量，他让那些离开他还是可以度，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就很难做到，所以有时候就必须要选怎么样最大的利益，是不是？或者在一个大团体，又有几百人、几千人，面对非法行为，难道不病吗？病的时候就让他忧苦，对不对？后面就会讲了。那你不是说不让他忧苦，不让忧苦，要努力不让他现行？那你为什么病人？你甚至还用神通恐吓人，眼前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所以这时候就必须要。你同时在对治一个人，同时知道这个人在起烦恼，同时知道有些人得利益，你都必须具有这样的稳定冷静的观察，甚至都有几分把握，这样下去眼前会起哪些问题，之后会起哪些问题，你都必须要这种经验的审断的这种智慧啊，你必须要这种经验哦。或者你看我刚才讲这个 很多情况交杂起来的时候，判断就看你个人了。眼前长时间一人十人百人内外所有人，这就看你的智慧力的。好，不过至少我们知道要用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说应该方便施者，利利遮止，令不现行。如是忧苦，若能令他或与有情，或能令二出不善处，安立善处，菩萨尔时以如是事现行身语，助安敏心，不随如是有情心转，方便施者，利利策发，要令现行。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这个是充满很多具体的智慧啊。他那个空，他很多的指导啊，瑜伽师地论真的是，他这个指导不要把它当作唯识啊，他就是一个修行者的很多的指导啊。这个指导非常的贴切。为什么要这样讲？你要方便施者，利利策法啊。这个在菩萨道里面很难啊，他必须要很努力的去把它思考思责，然后策发要令现行，非常很有意思啊。我们起烦，我们让人家烦恼不是很熟吗？正常不是这样吗？让人家烦恼，这个本身这还要你练习吗？我们不是常就干这种事情让人家苦恼的吗？不过菩萨有的不会啊，有的懦弱，有的是比较一味慈悲。那可是两个都是哦，当不该起的时候要努力哦，啊，也要努力当他不该起哦。护审观察，若以如是菩萨自是现行身语啊，生他忧苦，如是现行哈。生于恶业，慧诸菩萨学处所摄，不顺福德智慧之良，如是忧苦，不能令他出不善处，安立善处。菩萨尔时于如是事现行身语，护他心故，方便施者，利利遮止，令不现行。很有意思咯，跟无关，是你在处理的事哦。你这个处理你的事，你不是在针对别人，是你针对你自己的事，但旁边人会讨厌，会忧苦，你只好为了守护别人暂时不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是我个人的事情啊，是吗？我想怎么修就怎么修，是吗？你这样修的话会引起别人的烦恼，怎么可以这样修？所以我们要讲说，我在很宁静的地方，我自己就大声念佛，你让我忧苦嘞。你念你的佛，以不吵到人为标准。不能你高兴念，我念佛有什么错？有。你干扰别人的用功。大家在打坐，你在那里拜佛，你让我忧苦哎。是不是？别人在打坐，你在诵经，所以为什么一个团体规矩会定下来？最近有一个学生传来，一个学院啊，讲一个地方啊，那主要类似，我们就以图书馆好了。图书馆是不是大家在用的地方？所以图书馆有图书的管理功能，但图书馆你拿来做别的事情，而妨碍图书馆，即便你做的事情是好事，但如果妨碍了图书馆的正常功能，这是错的。因为要到图书馆做事的没办法做， 你再跟我大聊打坐，我也不能说你不对。可大聊是工作地方，你打坐我怎么做事啊？你也不要在图书馆打坐，你打坐我说，你不要还书好不好？我在打坐，你打坐到别的地方，你到图书馆打坐干嘛？是不是？所以经常有时候我们出家人在很多地方啊，不同场合，比如说在外面，人家这是一个人家一般的场所，人家在聊天，你不能因为你想静，叫要求别人都安静下来，你没那么伟大。那我们的有时候在家佛弟子也是会这样啊，纯粹依着他的学佛的好意，强迫人家一定要接受这个事情。好像每个人都要学佛，你是不是你重视的是外表的学佛，你并不是，你如果不照这个做，反而不是学佛，不是吗？你看我们这里谈这些话是不是都是很现实，这里面谈到现在你不觉得都是非常理性，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很强的这种宗教味道？你看这些菩萨戒，如果你谈到更实，你看清楚弄懂它，这种世间人很需要的人啊，是会不会做得怪里怪气的？不会啊，很理性的哦。是我们学佛不知道学到哪里去，才会让人家觉得你们学佛的人怎么这样怪怪的，竟谈一种理论，弄得人家跟你相处好难啊，是不是？要这个不要这个，要这个不要这个，好辛苦啊。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随顺，尤其在戒法上怎么可以随便随顺，所以应该有的坚持不能随便，有时候不得已啊，衡量啊，不要轻易。就像我们经典们讲的，有人要你的钵，不能给啊，法器怎么可以给？除非有重大理由，或者的话，你总不舍，这个不能舍啊，舍这个给你没用啊，你纯粹是在刁难，你根本在是儿戏的心啊，不随便。那你不给他，他会不会就像小婴儿？你刚好有一个磁波，他要你不能给啊，他那个哐音就破了，是不是？他不懂事，他只是一时好要，要你这个东西，你当然不给啊。那啊，他就哭了，因为菩萨怎么可以下想婴儿哭？哭就哭吧，待会就好了。你不要哭，不要哭，我去买棒棒糖给你就好了。你不能那种很死的，必须要衡量。啊！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精神，要知道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自始在自己在做的自己的事情，处在大众里面，处在一个各方人的地方，你要衡量啊。在佛教团体里面有佛教团体的作为，在不是佛教团体里面有不是佛教团不是该有的作为。像我不是讲嘛，有些在某些场合，很多人他会请他们家人啊，好难得都不学佛，这次法会才来。我说不要法会来哦，有的可以啦，有的不大适合。为什么？法会的时候比较乱。有一类人他不喜欢乱，他在他内心里面对佛教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他认为很宁静，想的是那个山中岁月无甲子的那种宁静脱俗。结果他来到寺院里面，看到哇，大家好高兴，然后看到很多人就跪下来，还要跪，还要拿红包，这下他就火大了。所以我最怕这个，我不差这个红包，你不要这时候供养，你先护他的心。那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因为这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但有时候我就是一，我经常会挂碍这个事情，哎，所以有时候也没办法。但所以如果真的很有因缘，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好，也不是完全对佛教没因缘，但他对现前很多佛教的现象他不满的这一类人，千万不要发回来。因为来真的没办法好好跟他谈，没办法引导，你一来以后姻缘就没了，他就说也是这样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可是的确是这样，这样眼前看是这样，可是我们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跟你讲是这样，不是这样，算了算了，不讲了，类似这样的情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没办法一一做到，但至少警觉到有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能设身处地，这样的作为会不会让他忧苦？对不对？这菩萨道应该要留意的啊，你不要傻傻的。哎呀，这个师父会长好，你过来呀、啊。结果来，我像花蝴蝶跟他啊，你来了，讲没时间了、啊，我忙得很了、啊，我怎么可能对应对你一个？结果好归好，他连个碰面讲话机会都没有。因为我们忙啊，假如有一个因缘，好好跟他谈一下，这不是更好吗？好，当然有时候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也麻烦了，不是啊？其实现实当中，如果每个都这样，你的时间也就填不满了，尽力而为了。我们都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人家要来，我们都尽量满这个愿，因为。每一个来一个讲一个，虽然是比较累，其实是有效的。除非真的实在是没能力的，时间体力都已经超过了，或者说这样的度是最实质的。哎，我们都很愿意拨出体力时间来，但实际上真的还是有限。只是你要知道有这么一个情况，你的现实的这个身语啊，会不会令众生那个？生忧苦，如果会的话，不顺福德智慧之良啊、哦，所以你的现行的东西你要考虑哦，不是老是看在你主观的看法。我们现在很多事情都缺少一个通达的、比较成熟的缘起，这是不是缘起？这都是缘起啊！每个佛法哪有一个离开缘起的？这个事情小事。这不就小范围小因缘，大范围大因缘哦。范围一拉开，里面得失好坏意义会变哦。我最常举的十公分的中间是五公分，你说我抓中间，那你很努力抓十公分抓中间五公分，可是人家是二十公分呢，你的五公分是偏一边呢。那如果人家是一百公分，你的五公分，人家中间是五十呢。你五哎、欸，其实你是很极端呢、欸，你还说我是中庸之道，当然中庸之道也不是中间那个意思，那不管，就算以中间好了，你也不中间啊、哦，你的中间是的，跑到旁边去了。你有心走中间的路，偏偏你没那个智慧观察什么叫中间，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在六合敬的团体里面要见合同解，八正道正见为先，见如果不清楚啊，你就不知道中间，我的中间是这个中间，你的中间是那个中间，大家都有共同看法，走中间，各是各走各的，为什么、啊、中间不同，认知不一样。所以有些地方啊，这就是为什么会形成一个情况，它在一个环境里面，有些东西啊，它会慢慢形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特色，这是自然，这就不是刻意的。为什么？它会相聚的物以哈、啊、类聚，会形成这样，不然它合不来。所以为什么佛陀一走后部派分了几十个二十几个，为什么习性种种见解， 活一不在，其实活在的时候弟子就有不同看法。可是活一不在、这个家长不在，底下的开始分家了，这很正常。你看这些都还是圣者，可是圣者还没圆满，就算圣者也不同意见，连圣者哦。不然你看那个大毗婆沙论是五百阿罗汉做的，注解也不一样哦。为什么？个人所擅长修行的经验观察不同。这样你看瑜伽师论，你们看那个瑜伽论记啊，光诸教看法也不同啊。这个师这个师这个师，窥基大师有什么师讲法也不一样。那有的因为这个不好解，有的更隐微的那个就是不好解，那有的也解错，很明显你一看就知道错。古大的都错。那你说哎呀，像我们如果慢一个习惯，就是人家想一就一，二就二，碰到这个哎呀算了不要学了，我不知道哪一个对错，是不一定要去拒绝的啊。你当你不断在学习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答案本来就是各个人会不一样，但不一样当中你为什么还能审查这个是不对的？因为道理很明显，包括有时候我们不是妄断它了啊，但其实如果你有些自见有的话，的确你可以看出来有些是明显错误，会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有些我们不敢随便断啊，有些东西本身文词不是很清晰，我们就容许参考嘛，参考各家的。但有些是很明显错误的。我不是讲说之前那个在唐朝有一位大德写的有关于那个法，关于那个涅槃啊，那个好像是佛性还是什么忘了，但是明显就错了。所以我想说，我觉得他的观念错，后来我找吉藏大师针对他的，果然列出同样的错误。这有些东西不是多深的文字，就是基本上理就不同。你说哎呀，古大德，我们现在对三四百年后我们就是古大德呢，诸位古大德，对不对？诸位古大德，对啊，三四百年后你们都古大德，不管你们要不要都古大德。如果那时候你们讲的话还有录音 MP3 还传到这，古大德说，古大德乱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古大德啊，往后面叫古大德，你认为每个古大德对吗？对不对？你不能说年纪大了就古大德了，所以这个都必须要多观察。好，我们看，如是有苦，不能令他出不善处，安立善处。菩萨尔时以如是事现行身，以护他心故，方便施者历历则止，令不现行。与此相违，现行身也如前因之。如果能让他离不善处，安立善处，那我要努力让他现行，不随他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叫不随如是有情心转，他其实是好哦，他是好随转的哦。可是这时候只好勉强不要随转了。像我们一般来讲，会有一个习惯是令众生欢喜，对不对？有时候只好忍下来，没办法，再下去影响各方面很多事情的利害得失已经显现出来了，你必须要怎么样啊？所以这个都已经是一定要随着你个别的观察因缘来做的判断了啊。这个有时候一言难尽了，没办法一一讲清楚。这有时候是你个人的经验智慧去看，然后做这个决定，当然好坏你也必须要承担。好，如生有苦，如是广说。这时候生于喜乐，随其所应，当之意耳。忧苦如此，喜乐呢也要 能让他喜乐，想办法让他喜乐。如果喜乐让他不好，想办法不让他喜乐，想办法不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喜乐对他不利。好，那这下来问题又来了，喜乐有分好几种。所以有的人，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对初学要特别照顾？因为他还不成熟。所以有的人又知道说，怎么有时候讲说，哎呦，师长怎么对那些新来的、外来的特别好？啊，你在里面哦，你还有机会，他们就这样而已哦。所以有的人又知道在计较哦，你看一下。尤其如果你是已经常行行菩萨道的人，行了那么多年还在计较，你就知道你这个菩萨根性差。应该是换你付出的时候，怎么你还在跟心学计较？那不是很有意思吗？照理讲你是付出的人了，你再不是计较，因为你是大人，你莫名其妙在计较，是不是？你忘了你自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人。所以为什么会给予这些，我们为什么尽情的要耗水转给予喜乐，要让他利益善出啊。那不然一副很酷的样子，你去酷吧。当然有时候要抓不容易，有时候你太利益他，在随顺他们，他们有时候会那个，这个就是你拿捏的。但有些东西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要利益人，比如说，你想不想出去玩？不想，那你说出去又那么高兴，高兴哦？为什么？他们高兴，我高兴哦。当然我没那么伟大，不过我的意思，我如果用这种理由呢？假如我的理由真的这样了，你不是不喜欢吗？不喜欢啊，那你为什么喜欢？像那老来子表演让他母亲看，你以为老来子喜欢这样啊？可是他看到他母亲欢喜的时候，他就欢喜了，不是吗？他欢不欢喜？欢喜啊。但他的欢喜不是那个游戏本身，他的欢喜是他母亲欢喜。啊，世间人都这样，我们不会干。不要老是想着我自己要不要，要不要，动不动都站在自己脑袋里面，这种思维，这种哪叫菩萨啊？自私的很。我要清净，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很少讲说他要，他要，都是我要，我要。修到最后都是我要。是，所以一个人他的起心动念，你就可以看到福报大小了。他养成了一个自然习惯，很自然的，第一个布施，喜乐啊，布施欢喜不是吗？布施，尽量不令众生忧苦，大原则。然后这里开始就应用了，如何？要有苦，如何不给喜乐，弄到最后变成菩萨，还要学这一套。本来是不忧苦，然后给喜乐，弄到最后竟然还要给忧苦，不给喜乐，哇，难啊！但实际上，这不就真慈悲吗？是不是？这个一个人到最后，他自然形成了一种那个观念啊。自然形成的一个观察，这种不断的观察又产生一种习性，就是你又发觉它产生了一种自然的戒法，这就是戒体，它形成一个自然的反应，会自然很习惯冷静的思考，如何令众生得利益，令多众生得利益，令众生得长时利益，短时长长时利益，他就养成习惯了，这叫做戒体，自然现行。好，我们休息一下。